在11:17这个地方啊、一开始这个鲁伯啊，就是真啊，他就说哦，他除了得到赛斯讲的这些书的资料之外啊，他还得到一大堆不同的东西。好，但是因为赛斯他没讲要讲，所以他只是收下来而已。那真是说那是关于我们在洪水时所碰到的人的资料，他们碰到什么人。所以你去看这个赛斯这个人啊，这个鬼也好，好不然赛斯这个人、哦、他很奇怪、哦、他一面在上课、哦啊、上课都没有中断、哦、但他还可以不断的跟他讲说，哎，那你那洪水期间的所碰到的人，哪一个人是怎样，哪一个人是怎样、哦、他一个一个把他点清楚给真这样子。那只是因为真赛斯没有说他要说，所以他就继续上课而已。那你看哦，他可以同时间接受到好几道的信息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赛斯好像知道所有人的想法跟他们的碰到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写到说，你说这个人心隔肚皮，或者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哦、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因为你只要不用你的肉体感官的时候，你用内在感官就知道所有人的想法。那其实重点是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想法。如果你知道人家的想法，那个误解就不会那么深嘛。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好，就是魔甲他会认为说，那我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做我该做的事情啊。可是另外一个人会认为说，你对我是有不公平的，那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待我才可以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对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我们就是不知道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感觉、对方所思所想，所以有的时候连沟通都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沟通，对不对？就像我们刚讨论那个问题，到底你这个朋友他要的是什么。那我们的想法是说，哦，他也许要一个道，要我们去道歉。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也不见得是，不晓得。因为他是怎么想的，他我们会用很隐晦的方式，不断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误解都是出现在一个互相的不了解上。你今天假如说他对你有意见的时候，我曾经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对我有意见的时候，那我就跟他，比如说我们讲说，哎，我要送你东西，他说，哦，你口惠而不惠，只是用嘴讲的。好了，真的买了送过去，他说，啊，你有钱的人啊，你们用钱就是很随便，不见得有心。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对，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可是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读你，可是你就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人的问题是在你搞不清楚我现在所面临的事情是什么。那其实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对人的感知、对物的感知、对自己的感知以及对内在的信息的这个感知？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失真了。那感觉会失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断需要去伪装嘛。你现在不高兴吗？没有，没有不高兴，对不对？好，你喜欢吗？很喜欢，很喜欢，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表达一个 feeling 出去，对不对？可是同时你也要说服自己，我是那样，所以我才能够用我的肉体去表达那种感觉出来嘛。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到后来哈，他没有办法对焦，就是说你的感觉跟你的感受是不同的。感觉跟感受是不同的，可是感觉跟感受一旦有不同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冲突。
感觉跟感受不一样的东西。
我说的感觉 感受是指感官上的感受。然后你感官上有什么感受，对不对？可是你不见得会感觉它。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你现在在边讲话都要在边吃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的味道是什么？你不知道，对吗？
我知道，好吃。
啊？对 是你边在吃东西呢，那边在讲话，那东西的那味道你是知道的，可是那个味道不够，就是不够敏锐度没有了，它的敏锐度不见得了。好，那敏锐度若不见得，然后再加上你一直要隐藏自己的话，那么动力也不见得，所以两个东西不见了以后，你就发现到说我们对事情的感觉它是失真，跟你的感受是失真的。比如你现在有一件事情，你刚刚失恋 被人家甩了，那你现在边在看书的时候，你书有看到吗？没有吧。你有没有看到？有、啊、看到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的脑袋你的感觉不在感官上嘛，所以我说感觉跟感受是，当然这是名词上的一个名词上的一个定义而已啦。我说的感受是你感官去感受一件事情，可是感觉的话是，就是你感觉到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好，那常常是不真的。那因为我们对感觉跟感受没有办法抓真之后，你就发现说你看到它你并不知道它的感觉。坦白说我就有这个问题，那我想也有些人来跟我讲说，哎，你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讲了半天了，人家不舒服你并不知道啊，对不对？人家已经很不舒服，可是你讲了你并不知道人家的感觉，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感受放在对他的对焦上，对吗？所以当我把我的感觉跟感受一旦它没有合一的时候，你在吃东西，你在吃一辈子的饭，但是你不知道米饭的味道是什么。你们今天有吃饭吧？请问那个饭是什么味道？不知道了，是不是？
我今天吃饭的时候还吃了你那个鸡，还是特别有感觉。
是，就是如果你是安静的，然后你所有的感官都放在你对焦在你所面临的事情上的时候，那是鲜明的，那是敏锐的，对吗？然后如果因此你又有一份热情的话，只要你的热情跟敏感度相加的话，就没有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就好像一般来讲的话，动物他们在感觉这个世界的话，他们是你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基本上是不太会差池，对不对？可是我们人的话呢，你今天伤心的，你一刻就会笑出来，那你那个笑出来其实是假笑，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很虚伪嘛，对不对？可是坦白说，你说人家虚伪的人，你本身也是蛮虚伪的，对吧？不然你不会这样对焦嘛，对不对？所以是我想表示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任何事情，我们其实是你所看到的东西跟你的第六感，它跟你未来要经过什么事情呢，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它其实一连串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的想法会让这个部分产生一个差别。我之前讲过嘛，就是如果两个力量不同，它在拉不同的东西的话，它中间它一定会是中间线嘛，然后这个中间线一定不是左边跟右边，一定是它在一个不知道不明确的那个线上嘛。好，比如说你今天是个你要保持一个很有礼貌，然后你就带着微笑，然后带着亲切，可是你心中好气哦，那其实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情绪？那你的感觉是很气，对不对？可是你要表现出来很温和，对不对？其实两个情绪在拉扯嘛。那情绪是从思想带过来，对不对？那你的思想情绪本身它变假了以后，那么就是整个控制力道的方式它变成出问题，你控制力道的方式出问题了，那所以因此对事情的那个敏锐度会失去，那对事情的敏锐度会失去，所以你吃东西没有吃东西的感觉，看人没有看人的感觉，然后碰到事情没有碰到事情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跟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敏锐度失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已经对方快要崩溃了，你再讲下去他就砸了，对不对？可是你还是拼命在讲，你并没有感觉到说不能再下去是悲剧的这样子，但是你还是继续在讲，对吧？
对，
我们常常会这样嘛。 就是孩子听到我已经快爆炸了，他只是为了尊敬你，所以他不敢发作。可是你并没有觉，你并不觉得，那为什么会这么明显的事情不觉得呢？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赛斯讲的意思是说，假如了哈，假如你真的你的敏锐度够的时候，不止你的感官可以感觉到它而已，包括你的内在信息，你也会不断去接到，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 channel 而已，它有好多个 channel 可以同时进来，所以它边在传输，边很多想法会进来。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有吧。好，比如说我边在写东西，边有一个新的想法，跟这个不一定有关哦，它新的想法会进来，就好几个 channel 同时在运作。你们没有这个经验吗？有吗？所以它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像以前你在看那个金庸的小说，不是有叫做那叫两只手可以玩两，可以打两套剑华，对不对？那叫什么？那个
周伯通。
对啊，那个周伯通啊，老顽童，对不对？那有一个那个剑华叫做什么？好像有一个剑华的名字。但是其实它是可能的嘛，对不对？因为你左手做左手，右手做右手，你只要让它是单独使用的话，是不是可以两面都做？那一样的，其实我们的思考也是啊。其实我们可以有多个 channel， 就是一面跟你谈话，但是一面内在信息也会进来，然后一面又能够感觉到你的情绪跟你的一切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感觉迟钝的，所以吃东西不像吃东西，然后生活好像也不是生活，那爱情也不像爱情，尤其是结过三四十年之后结婚，对啦，什么爱情？他怎么会是异性？好像不是异性，连异性都不是，是不是？你就不觉得他是异性的吗？对啊。好，所以他一面跟他讲书的内容，一面告诉他所碰到人的资料，所以其实我们的感觉其实可以再分，而且可以真的很清楚哈。然后这里，约瑟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他说他是否可能同时由赛斯那儿得到两条通道？如果是的话，所涉及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其实我们知道了，就是你拼命一面在讲话的时候，一面很多不同的信息会同时进来嘛，哈。那或甚至如果他的知觉是在两者的交替的话，为什么这些没有干扰他的说话？那真的回答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到他，我猜他是两者之间吧，但也没有说明什么啊。呀，这个也好像没在说明什么。就你可以同时用你的 channel， 就同时一方面看到他，一方面你去感觉他，然后你用你的肉体感官去感觉他，一方面你去读他的心，读他的心意，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心一个猜测这样子。那如果敏感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你该说下去，什么时候你不要再说了。好，那或者是你应该去怎么处理，眼耳鼻舌身其实都一样，都有很多的部分可以处理。好，那我们就继续哈。这个是回到书的本文哈。他说，在洪水退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有急切的电台广播什么呢？就是诊疗所已经设好了，大家一定要去打破伤风。那你看，鲁伯一样的又来一个两面开弓哈。一方面就听到这个广播，对不对？一方面他又对准频率去感觉，就发现到说，在他改变意识状态的时候，被告以不要去打针，约瑟也不要去。有这种能力真好，对不对？有什么问题？那你改变频率，你又得到上面的信息，是要或不要？那这不是敏感度增加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个内在次序，那这个内在次序如果随时都可以提供你生活上的信息的话，那真的是很方便。那很多人在讲古代啦，古代他一定是根据内在信息，因为他们没有 GPS 嘛，对不对？那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会下雨，什么地方该怎么做，那应该要怎么行动，但是呢他们都会行动，所以他一定是用这种改变意识焦点的方式去取得这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愿意把你的感官变成比较对焦比较敏锐的话，然后呢又没有那种恐惧害怕阻止你的热情的话，基本上你是很容易知道大部分的信息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身边很多人都跑去医药中心去了，那只有鲁伯跟约瑟直接跟权威的电台作对。为什么？因为他用改变焦点的方式，他得到他要的信息了，然后保持了立场，所以等于说他们把自己的命拿来下赌注。他知道这个信息了，然后呢他没有去打针。那某个角度来看，也有可能说洪水之后就有流行病产生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已经被告知说不用去了这样子。可是在一个小时之后，电台突然间宣布改变宣布，说人们不要去打针了，因为那个打针会引起严重反应。气的人蛮衰的齁。是不是？所以敏感度不够的话，你就急急忙忙去嘛，但是敏感度够的话，那个直觉力被拉起来嘛。在赛斯的这个教导当中，他不断的提醒我们有一个内在次序，有一个内在次元。那如果你的心比较清明的话，你随时可以觉察到内在的信息，然后你外在的感官你会变得很敏锐。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外在感官本来就是提供内在感官用的嘛，那所以你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一定是一起应用的，一起内外交错在使用的。好，因为你外在感官所得到的信息一定会存在内在，对不对？那所以以这个部分来讲呢，那内在知道的信息一定是比外在多得多啊。所以因此的话，我觉得说这种敏感度的加强，敏感度的加强变成非常重要。敏感度的加强的话，它会在你的感官跟你的感觉上，它就不会造成那个间隔了。好，坦白说，真的你去想嘛，你喝了水，对不对？那水到底什么味道？你每天在吃饭，对不对？那到底饭是什么味道？这是一个最平常的味道，对不对？但是饭到底是什么味道？
米的味道。
对，那米到底什么味道？你真的知道吗？
我喝的水是有点甜。
我跟你讲，今天这里有五种米、六种米煮出来的米都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你必须要很细的去品尝才品尝得出来。像我们在喝红酒，对不对？你只知道咕噜咕噜，然后酸和不酸这样子，对不对？可是那个喝酒的人是。他这么一小杯哦，而且品尝的酒是很小一杯哦，他喝一口他可以告诉你是哪一个年份，然后那个时候的季节葡萄是说成是怎样，然后雨水多少，然后是什么样的品种的树葡萄树所养出来的，然后是经过什么样的橡木桶所立出来的，是很清楚的，对吗？那你想同样是舌尖舌头去品尝那个酒的味道，你品尝出那个品酒员的那个能力出来吗？那如果说以品酒员的能力去品尝酒，来看看你每天吃的饭，你那个饭算是吃饭吗？你应该算是填肚子而已嘛，对不对？我讲的意思是这样吧，就是那个敏感度它没有放在上面，但是这个可以练习，你知道吗？当你不断去练习的时候，你去感觉你周围的爱，去感觉别人的情感，不然的话人家怎么对你都没有用啊，人家可能热热的心去贴你冷冷的屁股啊，对不对？怎么说都没有用啊。不过屁股应该不会冷冷的啦， 原本的屁股那一定是尸体吧。OK， 所以这里边两件事嘛，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连要不要打针，他这么一感觉，他就感觉到说不要去，对不对？那他在他们家，他一感觉就知道说，别怕啦，在这边打牌就好了，不用到外面去了，是不是？那两件事情是不是都准了？是不是？然后水会。洪水淹到 哪里，然后哪一个桥会被冲掉，但是他们家没事。那如果都知道你还怕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如果都知道的话，你就不用那么这个劳师动众嘛，对不对？啊，如果不知道的话要怎么样？那诶，他们那些这么珍贵资料是不是要搬家啊？是不是？那些赛事资料，那些书籍，那些画作是不是要搬家？那很麻烦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不搬的话，洪水一来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对事情的敏感度，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假如说你知道的话，好，比如说我们刚讨论那个问题的，假如你知道说哎，半年后一年后你知道，那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就根本也就放轻松了，你也不会会焦急说想要去解释或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没事的，那你就 OK 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敏感度的再重新拾起来，你对事情的敏感度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功课。那敏感度有很多地方哦，它必须要用你的感觉去感觉。那你用什么方式去感觉？比如说你要知道内在信息的话，你要怎么感觉？是不是要从猜开始？因为你已经很久都不猜了嘛，对不对？你很久都不猜了嘛，可是你去猜它的时候，你那个敏感度也会跟着增加，跟着会被唤醒来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跟约瑟获得了必要的信心，而将可把这个用在其他方面。比如我们对任何事情，我们其实重要的是那个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之后，你的敏感度会更加的增加。为什么你敏感度会无法增加呢？是因为你害怕，所以你要把它移到别人的想法或别人的看法上面。你只要不管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的话，你敏感度会增加。好，要有信心，有信心你的敏感度会增加。你敏感度增加之后，你就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当你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的话，其实那你也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根本知道事情的走向。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有信心，你就完全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你就知道事情的变化，那你就不会担心事情的走向，对吗？好，那假如我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我想要控制事情，所以我尽量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因此你就敏感度会减少。那敏感度减少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对任何事情你都害怕，因为你想控制这个局面，看不要造成一个坏的伤害。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跟信心是非常有关系。因为鲁伯跟约瑟呢，他为什么要去经过这个洪水？他可以不要经过啊。好，后面你看就知道他可以不经过，但是他为什么要经过？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储存水，他想要去看看单独生活是什么样。第二个最主要问题是他想要印证他的那个信，他的那个能力，然后因此得到信心。然后这里提到，他说有在太多而且太个人化无法计数的方面，他们的生活情况对他们来讲变得清楚起来了。有信心是不是事情变得清楚了？然后他愿意有信心又愿意去试试看，然后他的敏感度清楚了，敏感度一清楚是不是事情就变得很明朗了？我们之所以会那么害怕，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是觉得恐慌、迷惑跟未知的嘛，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突然间到心灵世界里面，就拿一本书，像《红楼梦》那样，抽屉一开，哦，啊某某人这个薛宝钗，哦，啊你就是怎样怎样，这一看，薛宝钗如果一看，啊算了，原来我是演这个戏，对呀，啊，那就 OK 啊，反正戏就是这样演的，啊，对呀，啊，就是如果你对你的故事的脚本非常清楚的话，哈，那你就走你目前路上，其实你没有任何恐惧的，因为戏就是这样演的嘛。好，而且可以保证，戏完了之后你还是你自己啦，你不会怎样的。好，不是说哦，从此就死了，然后就造成一个不可毁灭的，然后从此就叫做什么信心，前失灰心丧志，要离开什么地方的？这叫什么？他讲什么？
万
念俱灰。如果这样还蛮厉害的，因为你可以让所有的念头都挥掉，那这个太厉害了。我看连一个念头你都没有办法处理，不要说想要万念俱灰了。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觉得别人错，是不是自己错？
他可以错嘛，对不对？他错是他的事嘛。但现在问题是，你想指责他，那变成你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你不一定要去更正他，因为他可以适用他的方式啊。那问题是我跟他之间，我自己弄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能够清楚？因为你自己的敏锐度很高嘛。你不会把，你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去解释？其实他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想让他能够不要误会我，对吗？是不是？你不要误会我，那因此我才能够找出我自己的信心。那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他。哦，对，但是你怎么会相信有？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友情，他其实就怎么样也是没有友情的，对不对？因为他如果了解你的话，才叫做友情嘛。他如果连了解你都不了解，他要勉强你，我想这个也很难说友情嘛。但现在重点是在于，他如果习惯性的知道说你有自己一个独立的想法，他就不会想去勉强你。但是他如果觉得说，你都一直想会来依附他、讨好他，或者是想要就会让他高兴的话，他就会想办法来想要控制你，跟他是一样，或受到你的指使。对啊，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对他有绝对的尊重，那他可以有他的想法，他可以误会我吗？可以，他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误会我。可是呢，我要不要难过？那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可以不难过啊。你误会我很好啊，你有你的想法，我很尊重你。可是如果我今天不会误会我自己的话，我就不怕你误会我啊，是不是？那就回到我说的，那因此你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安慰到对方的心？
你没有责任安慰他，但是你可以表达善意啊。对，你可以表达任何的善意，假如说这个善意你去表达的话，其实可以很温暖。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一个想法是说我想让你来理解我的话，你表达出去的温暖就纯粹是温暖。但如果我今天带了一个想法是说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那这个温暖就不是温暖，你只是要他的了解，那其实里头一定有带着尖锐的东西，你一定想说服他。但是我今天不想说服你，就是你要怎么误会我，我都接受。
那我可以解释吗？
要我个人，你也看过我个人碰到很多事情了，基本上我连解释都不解释的。我个人，我是说我个人，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对不对？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啊，你要认为这样就这样，我根本连解释都不会想解释，因为你可以有你的看法，那自己你难道没有眼睛可以看我吗？对不对？如果你用你有眼睛在看我，而你不知道，那是你的敏感度不够，跟我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可以，
对方是一个你在乎的朋友，
你在乎的朋友，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控制他的想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解释就是要控制人家的想法，
基本上解释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解释的，但是假如说他不听的话，那不听就不听了，你讲你要讲的就好了。我是比较我坦白说，那是我个人的风格。好啊，你这个人呢怎么样？跟那怎么样？我说如果你这样想，我说你说的都对都有 ，OK， 但是我就不会想去解释。我不会想去解释任何事，因为你有你的想法嘛。那但是你有你的眼睛可以看我啊，对吧？你认为我是怎样，那就怎样。 对，那干嘛要去花力气？但是善意一定有的，因为当你没有，当你没有想要，想要对方来跟你的想法一样的时候，哈，你就发现你自己是有力量的。而当你有力量的时候，哈，你就发现你送出去的温暖就是温暖。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你的认同，你的你的了解，所以我才传递这个温暖。那其实，在禅宗不是有那个白眉禅师的例子吗？他说：“哦，这孩子，你怎么跟我的女儿是那个孩子？”然后是是是，对不对？那一阵说不好意思啊，这个弄错了。然后是是是，原来是这样，然后拿去嘛。然后孩子要抱回来 ，OK， 拿去了。对啊。那一般来讲的话，佛教他们有一个说法啦，哈。如果说以那个佛印跟那个叫做什么苏东坡的例子，就是苏东坡看佛印是一团大便，那佛印看苏东坡是一座佛，所以我看每个人都很好，那、啊、你要误会我，那西天尊便呢、啊？我连那个混沌都起不来，可以吗？对，你要误会那就去误会，你要讲我是非，那请你去讲，因为不是我在讲，是你在讲。你看我是大便，那就大便呢、啊。可是我看你是佛啊。我永远用爱，我永远用美在看所有的世界的人。那你要怎么看我？真的是你的事吗？像，我想这是我的看法了。所以你的朋友如果要怎么误会你哈，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是被委屈的哈，坦白说，那真的是你只要是坦荡荡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了。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然后你可以参考而已哈。OK， 那我们再继续看哦。像我今天有提到啊，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哈，其实对所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潜意识的层面大家都知道。那既然潜意识的层面在心理层面大家都知道，解释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解释又何？你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嘛，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不管今天什么事情，它都在心灵的层面都完完全全被保留下来，而所有的人在心灵的层面每一天都到那边去换档案，每一天都会经过那个地方，每一天都有经过公布栏，都看到公布了，对不对？那假如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赛斯全部都知，赛斯知道真的想法，赛斯知道真的未来状态，赛斯甚至知道所有的人的状态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换言之，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秘密了。那真他自己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啊。那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说，他们并不喜欢有好几个星体住在一个寒冷而湿透的环境里面，这是他自知道他是不喜欢的。啊，第二点呢，他们不渴望所涉及的不方便。可是借险求自由流而显得那个洪水的部分，这是明明他不喜欢涉及不方便呢，可是他在那边他就会不方便，因为他被洪水所困，对不对？然后之后还要跟人家打交道，还要照人家到他家住。那第三呢，其实在洪水当天发生的那个前几天，有人提供鲁伯在巴尔的摩的电视访问，但是却被鲁伯拒绝了。你看哈，电视访问基本上美国电视访问大概都会给钱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这跟钱是有关的。第二个呢，他明明有机会去传赛斯，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这也是第三个，他可能自己不了解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他有造成他的一些不方便。好，那第四点，他们的汽车会浸在水里面，而鲁伯的客所来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们需要生活，他们家并没有很有钱，就是蛮拮据的哈。那上课才有钱嘛。那另外就是汽车浸在水里面的话，也要花钱修嘛，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个四个缘故，他明明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经过洪水？那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会说，你怎么知道他选择经历洪水？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好了哈。但是这些副作用是跟鲁伯耶瑟的有意识的信念跟习惯跟做法相当一致的选择。为什么是相当一致的选择？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首先他是 本来就有准备一个储藏室有水，对不对？他准备去经历一个当那种状况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生存嘛。第二个就是他想要去印证一下，在这种状况他有没有那种意志能力啊？那他看他的信念跟习惯跟做法是一致的选择。那这里有一个注明哈，他说针对打电话给他的节目制作人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有办法上你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这几天必须要留在埃尔莫拉的非常强烈的感觉。而当他听到自己这样讲的时候，也十分不解，为什么会把他推掉？那如果发生的话，会有这些四个问题，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人生的经历，经过的一些灾难啊，或者是不顺利有什么，它无非只是做一个目的而已，这个目的就是把你的能量重新再把它引出来，重新把那个力量，把那潜能引出来，创造力引出来，把那个已经在打转的这个自己重新去经验，重新变成有敏锐力然后有创造力的这种状态。所以你今天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果说我们把层次已经弄清楚，就是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对不对？那既然这个多次元实相在你这个实相上，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问题？比如说今天为什么 有一个演唱会，然后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会有这些，假如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都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把你某些能量引出来。好像我一个朋友，我最近在跟他live， 就他是经过一些事情没有错，可是他找到他自己的理想对象。好，那如果没有那些发生的事情的话，恐怕他也找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找索。那假如你敏感度够高的话，你的敏感度真的很强的时候，好，你就不需要经过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把你内在的力量引出来，对不对？假如说你车子在动得很有力的话，你难道还需要说再去看看车子有什么问题，然后把它弄到修车厂去，然后大换引擎，需要这样做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不需要这样做嘛。可是如果你的车子开不了的时候，要不要去引擎去检修啊？各种手续去做看，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嘛，你的内在也一样在跟你大修补嘛，就把你送到厂里面，在敲敲那里打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就有力量的话，你干嘛需要这样敲敲打打？如果你的敏感度真的很强，你对任何事情都知道，哦，原来如此，哦，原来我就是要经过这样，啊，原来我的故事这样写，因为我要引导我到哪个地方去，对吗？对啊。我常常讲，像我们在这边做很多朗读，对不对？当年如果我那个朋友愿意帮我读《心灵本质》的话，我拜托他六七个月，他就是一篇都不让我练，可他每天都要上课时候要重新再练一次，我觉得很麻烦，对不对？怎么拜托都没有用，所以才有后来台北在跟我配合的这件事情，对吧？那也好，四年多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来讲的话，在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事情的话，我真的是心怀感激啦，就感激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我才能够有后面 那些发展嘛。真的，你如果不是那样，你根本没有那个发展嘛。比如说我如果在台北，那我原来的工作就很顺利，对不对？那或者是我当时家庭状况很顺利的话，我就不会想到美国来啊，对不对？那现在回头再看的话，我是不是要感谢当时让我造成困难的这些朋友们？所以为什么安妮塔我家里我会讲一讲，就要谈到他啊，他那个比例，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其实某个角度那也是他等于是一条线来激发他的某些部分，把它显化出来嘛。而且安妮塔也在讲说，当他一旦放下感官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哥哥要从孟买出来，对不对？他都知道的很啊，然后要坐飞机什么心情都，他都清清楚楚啊，根本没有秘密啊。任何人都没有秘密，你任何所思所想，你不要认为说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认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在内在信息上他是清清楚楚的，就算你要避他都不可能避掉，就算你死的时候我要忘记我已经老了，不好意思，当你死的那一天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是清清楚楚都重新再回来了，对吗？
可是这个次元里面的
是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他现在用刚才这个例子来跟你说明说哈，广播边在广播，他一对焦没提啊啦，不用去了，麻烦不是麻烦而已，去了不是刚讲到说很恶劣的反应吗？严重反应吗？他一对焦就知道了，那所以因此他一对焦就知道他不需要去，而且去的不好，是不是省钱省力，然后又省时间，对吗？那对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在古代人说我要往哪边走，我要哪里有水草，我要怎么样，你根本没有气象台，没有什么，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有内在信息嘛，有内在信息嘛。大鹏鸟、大燕子飞过海洋几万迈，如果你有去坐船，你就知道那个有多远，对吧？那飞过海洋哦，在海的中间哦，可能前面后面都是几百海里，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船边就有那些鸟就停在旁边，一个小小可以稍微停一下，它就停在那边，或者是它就俯冲 去抓鱼来吃，它就有办法这样子。那它怎么知道？它怎么知道往哪里飞？所以当他自己讲说我不行，我不能上你的节目，我必须要留在埃尔莫拉，而且他说他听到自己这样解释的时候，他非常的不解，所以理性上他是不解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用理性在想事情，可是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感觉去感觉事情，这样子。好，他说这样的一个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适用于所涉及的每一个人，不是他，是每一个人，你都有这个能力，问题是你的敏感度有没有被敏感化，好，就是说有没有被加强，然后对事情的那个看法是不是真实，这样子。好，他说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当然生命是出现的，那因为生命出现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所以因此你生命的出现它本来就适用于所有的内外在之间的这个力道的这个表现嘛。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好，那好，那下一句话就提到说，事实上，好，事实上是怎么样？事实是你们的社会常把你们卷入一些琐碎的烦恼跟问题。那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好，大好特好。为什么？这些琐碎的问题跟烦恼问题哦，它会把你力量带出来。但是如果不能把你带出来的时候，那是不能把你力量带出来的时候，灾难就常常用来使人跟大自然相遇。如果你有很多困难，那你在解决这个困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力量是不停滞的，对吗？你的敏感度随时增加嘛，对不对？好像我说那个那个 P 呀、啊。的奇幻之旅，对不对？他在海上是因为旁边有一只大老虎嘛，对不对？他随时保持什么敏感度嘛，觉察力，对不对？所以他有觉察力，他有敏感度，是为什么他会有？因为他有烦恼跟问题。你们没有烦恼跟问题的话，你们的觉察力就会失去，你们的敏感度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因为你没有烦恼，你没有问题，对吗？可是烦恼的话，是不是会让你万念俱灰呢？对，那蛮好的，因为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觉察力出来了，你就觉察到说，哦，原来我还不是个大师，对不对？别老在讲别的故事了，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琐碎的烦恼跟问题的话，你的敏感度会增加，你的觉察力会被开花，然后你的动力，你的人生的那个力量会被引导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怎样？没有的话啊，你慢培啊，对不对？慢培中文要怎么讲不知道，慢皮吗？
就是麻木的
麻木啦，麻木你就麻木了，对不对？ 那麻木一直麻木一直麻木，难道可以一直麻木下去吗？不行，对不对？所以要大修嘛，车子要大修。所以灾难常常用来使人跟大自然相遇啦，哦，或者是跟灾难相遇，然后在其中你被推到了极限。
老师，可是书上是写说，那些琐碎的烦恼永远是不可能把你全部的力量带出来。
所以啊，所以才需要。那如果可能的话，就不用啊，
嗯，
是不是？如果他可能把你全部的力量带出来的话，你就不用再去跟灾难 相处啊。对啊，这个部分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啦。好，但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经常都跟那个老虎在一起的话，少年 PI 的奇幻之旅，对不对？那你的问题跟你的烦恼在的话，你的觉察力一定都在，敏感度一定会在，好，那力量一定有。那可是这些都没有了，请问你们哪一个人这现在都没有烦恼了，没有痛苦了？好，他后面有提到，他说很多人都期望，然后第十九章一开始，然后鲁伯跟耶瑟两个人都应该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他如果没有，你就不用来人间呐，
回去了。
对，你就回去了嘛。他说：“恰老师，你写赛斯写那么久，你是不是都没有烦恼？”我说：“怎么有可能没有烦恼？但是就是说那个。”期间的短跟长而已嘛，对不对？那因为有一些琐碎的烦恼跟问题，可以把你的一些力量带出来。但是如果 不行，把你全部带出来的话，哈，灾难会让你跟大自然的灾难会相遇，然后会把你推到一个极限。好，那这样的话，使你能够体验到你自己本体的伟大力量的范围。假如说你都没有灾难的话，你怎么去使用力量，对不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如果没有 大难的话，那个大将军的力量怎么出来？出不来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德国的当时的一种那赔款什么的话，也不可能去造就希特勒这种暴政出来啊，对吗？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今天川普会当总统，因为美国应该没有力量很久了嘛，对不对？那经济方面，听说是欠中国多少
兆？
对啊，开始在招楼会兆，美金 很多兆这样子，啊，再继续下去就更恐怖了嘛，因为没几年就这么多钱了，对不对？那再继续下去，就破产了哈。所以你们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在一个物质极度物质化的社会，推展一个价值不回的家以及其他的财务是非常实际并且具有象征性的。对赛斯来讲，那个是个象征性，你家很有钱，你长得很漂亮，那是个象征性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际的啦。所以很多人会去追求那种经验，就是我要拥有价值不回的家，要很多财产。但是我在上节课有提到嘛，我一个亲戚，一个空姐，对吗？年纪也轻轻的，在台北买了八栋房子，然后呢，还没付完钱就已经过世了，对，而且一天都没有真正让自己放松过。当然想起来就觉得很替他惋惜啊。其实生命是在每一天当中，你愿意去感受它，去享受它，而不是说一直要。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房子？是不是要求得安全？对吗？可是它真的可以给你安全吗？生命就没有安全这种东西啊。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嘛。很多人会去追求这种经验，许多人也会发现他们自己以一种他们所不知道拥有的一个英雄气概来反应。因为当事情发生了，英雄就会造就出来，所以他们自己发现说自己有那种英雄气概。好，时势造英雄，对不对？那时势的意思大概也就是多少是灾难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呢？比如说社区的团结感诞生的，今天大家乱成一团，一个人转来听我的，你们这样，你们这样。我们在部队里面就常常发现，就有一个一群人在乱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起来说：“哎，怎么样？这样这样？ 那其实在很多的工作坊当中，大家也都会去玩这种工作坊嘛，比如说一个绳子一条木棒好了，五个人站在那边要把这个木棒平行的提上来，据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所以必须要你去看。听说在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个指导者就出来了，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那样，那有的人就会走，就是你会发现到说乱成一团这样子，所以他说战争常也被用来做一种情感上的刺激。为什么会战争呢？那因为有很多人自觉孤单无力，以孤立的人，战争是一种戏剧化的兴奋的有归属感的感觉，也提供他们逃避。我为了国家，那我怎样怎样，那是不是有一种伟大的感觉，对吗？是不是有归属感，我替国家做事情，然后一种戏剧化的让自己变得很有力量嘛，对啊。那你去看那个很多战争片，我看过很多战争片，像一些苏俄的战争片，它本来只是个工人，对不对？后来变成什么红党的领袖什么的，那把本来的那个孤立无力的人呢，他变成一个好像变成很厉害的人这样子。好，那大伙呢，他一个一个在讲一些我们所碰到的事情。他说大伙除了有别的意义之外，他有自己的模式，也是做朋友的作用。所以战争、大火、那个洪水、天灾，这些部分都是因为我们是看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关。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内在的一个运作是有关的，而且连一个局部性或区域性的灾害也是一样的，它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很小小的一个局部性的灾害，它也是跟我们需要修理有关，需要把觉察力带出来有关，需要让我们重新去启动我们的力量是有关的。那如果你真的相信赛斯的说谎的话，你碰到事情你会怎样？欣喜若狂，对不对？原来他会把我的力量带出来，我碰到困难，这个困难把我的力量带出来，对。那赛斯是从到这里为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人类的意识性的本质本来就会要求改变，本来就希望戏剧性的意义。你们很喜欢看戏，有人谁不看戏的，每天晚上一定要看看报纸，对不对？一定要看看电视剧，不然就是看一些什么Netflix 什么之类的，你们希望戏剧，你们希望改变，你们希望规律感，你们希望热望，因为这些东西呢，可以以这个背景来平淡你个人的方向。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在你的生命上采取以你自己的跟内在合一的这个方向上，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在信心很强，你本来就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去做这么多的一大堆的事情。不过赛斯是这么评论的，他说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的说，就曾经提供以上所说的那些特色，借着鼓励每个人把他的潜能用到极致，去沉溺在他的挑战里面。所以有没有那种金汤匙长大，然后无灾无难一直到死掉，那有什么意思？因为他必须要借着很多的挑战，然后把潜能能够挑到极致，让你沉浸在这个挑战里面，每天都有好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烦恼，对不对？说不完的痛苦，说不完的抱怨，对啊。那你的朋友如果现在还是在他说不完的挑战里面的话，你要恭喜他，让他沉醉在他的挑战里面，然后把他的潜能能够发挥极致，说不定从此万念俱灰之后重新再出发，就是浴火凤凰，对不对？ 那跟你何关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在讲那种说不太需要去解释太多，因为他成立在他的问题上面，那他成立在他的问题上面，如果他是有一些纠葛，对他来讲，说不定这是一个能够使他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一种方法。那误解又怎样？对啊，误解又如何？对啊，所以当他试着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伸展他的创造潜能力量的时候，哈，曾被他伟大的自然的兴奋带领着往前走。你经过一次就长了一智，对不对？那我经过这个部分，我有独特的方式去用我的潜在能力的时候，结果会怎样？结果就兴奋的往前走嘛。我们的 Amy 参加那个歌唱比赛，对不对？去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对不对？小鹿乱跳嘛，对不对？那你也很怕说唱得不好或怎么样。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挑战嘛，对不对？可是经过之后，是不是很兴奋的把你那个力量把你往前带着走嘛，带领你的往前走，对不对？
他没有小鹿乱跳，
那个大鹿迷路，
那是碰到喜欢的才小鹿哦，小鹿不随便乱跳。
因为赛斯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值得参考啦，就是说原来你碰到那些所谓的琐碎烦恼，那些大病不断小病不断的 那种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把你的那个觉察力一直激发出来，然后会领着你去挑战。那在挑战的时候，当你经过的时候，他就把你那个伟大的自然的兴奋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才是你身为人的一种表达嘛，对不对？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啊。好，再来，他说，那么当这个机会被否定的，就是那个把你的独特模式和潜能发挥的那个麻烦问题那些部分呢，全部都被否定了。刚讲到就会大自然的灾害，对不对？这里讲到就有暴乱、天灾跟战争，他其实又讲一次了，只是他范围再讲大一点的。你都安稳的不得了，那是啊，那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就一定会有暴乱。为什么？你看历史是不是什么合则必昏，昏则必合，对不对？安稳久了，它一定会变乱嘛，变乱久了，它一定会合起来嘛。所以他这里提到哈，这个字又很美了，说一种有力量的感觉哈，是任何生物的潜力，动物也好了，随便。那各位，你们有力量吗？你觉得自己有力量吗？OK， 那在此我所说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去创造他行动的能力。什么叫创造他行动能力？火烧屁股要不要行动？对不对？那所以火一烧屁股，他就创造他行动的能力了，是不是？对啊。肚子很饿的时候，也是一种创造行动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万念俱灰的时候，也是创造他行动的能力啊，对啊，而且是要有些效果了，不但要行动，但是也要效果，不是纯粹他们忙白忙啊。他说这里他是这么讲，他说一直被锁得太久的狗也会变得很凶恶。那一个相信他行为没有价值的人，就会去找一些能够用到他能力的行动能力的情况。你被关在那边太久了，被练在那边太久了，那你自然就会变得很凶恶嘛，跟狗一样。如果觉得自己行为没有什么价值，那你一定会找一个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行动来行动嘛，对啊。所以大部分在以前的话，女性的歇斯底里是蛮多的，然后女性的忧郁症也蛮多的，对不对？可是现在 我觉得因为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然后表现的，我想这一部分在往后的日子应该都会好很多了，因为你有在表达，那自然而然的话你的力量感就会出来了。所以当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找力量，那找力量的时候呢，他甚至不会去担心这个行动是不是有一个建设性或负面的影响。对，像慈济的话是不是鼓励那些在家里的妈妈出来，对不对？那出来外面去帮忙，不管这个事情对他的家计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对不对？是不是对，实际上对他们家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经济上的帮助或什么。但是呢就是必须要有行动，好，因为只有行动才能建构本体，你才会觉得自己活着有意思嘛。那至于这个行动到底有没有建设性，有没有负面影响，根本不重要嘛。好，因为任何行动都有动，所以你没有办法正面行动如果你根本不能行动。所以我们常常在讨论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动了就有正面行动，因为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怎样动是对的，怎样动可能会比较好，才有正面行动。如果都不动，你讨论出来又哪有能力去行动？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长久都没有一个主题在发挥，都没有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好，那到几年之后你发现你要做什么都做不行。真的，我在我的以前的这个公司，或者是现在我自己的公司，我都有这种感觉。如果一个人放在那边几年不动，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可以做的时候，你将来要他做他也很有心要做，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没有地方可以动，对吗？所以你根本就不要去管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建设性或有没有意义，你要的是你动就对了。好，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好，你动动动动到后来，像我们在开读书也不知道在开什么，对不对？动到后来的话，自己也慢慢都有在进步嘛，对吧？总而言之，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变成一个正面行动嘛。但最主要是问题是，当你动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能量的本质，而且你能够去指挥你自己的能量。如果你都不动，你根本不动，你怎么说我怎么指挥？那不是纸上谈兵吗？好，克里斯拉穆提他提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他在印度，好，那车上的人大家都在谈，拼命高谈阔论，在谈觉察。结果这车子撞死了一头山羊，我竟然没有人知道。然后，对啊，那克斯说：“你们太在谈觉察谈那么久了，刚才撞死了一头山羊，你们知道吗？”他说：“啊，有吗？这叫觉察，你拼命谈觉察，可是撞死山羊你都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不需要去讨论那么多问题。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不必要去担心行动。你不管它是建设性或你只要正面行动，或者是正面行动什么的，你只要动就好了。因为你动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指挥你的动力，你就了解你行动的本质。哦，他说就好比暴风或旋风，或者是战争的，都是被愤怒的人们所带来的，只是它是同样现象的不同版本。今天有暴风，今天有旋风，今天有战争，今天有所有的灾难，其实因为有太多人愤怒了。如果这个国家愤怒的人很多，你说哦，什么支持率越来越低，什么蔡英文只剩下 33%， 对啊，这当然某个角度是不好，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在表示很多愤怒的人，对吧？那愤怒的人会带来什么？暴风、旋风、战争啊，就会这样子啊。那只是同样现象的不同版本。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去感觉他了。你去感觉他的话，你会发现说，原来大家愤怒哈，好像上面好像还有一个身体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洪水代表一个群体心灵的病，投射到地球上。洪水就好像你感冒一样，洪水就好像一个感冒一样。那为什么你感冒？因为你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力量出不来。那洪水也是一样，它是一个群体心理的病症。那以一种十分自然的方式，所有参与的人不但选择那个情况，而且帮助人类的容然继续在疗愈的过程。他今天在谈洪水，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去选择它？ 好，因为你就是形体的病。但是以很自然的方式选择之后会怎样？你选择了它，而且你也在用这种方式来疗愈啊。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很多吗？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对不对？本来在打麻将那些人就是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嘛，所以大家都有力量了，大家都在做嘛，那英雄也出来了嘛，对不对？那焦点也被看到了嘛，所以都在帮助那个继续的过程，所以大家选择洪水，大家选择发生事件，但是大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疗愈的过程。那跟我们生病是一样的，社区、国家、世界都在用这种方式。如果说我们有那么多灾难，并不是今天的天气变化怎样，而是说我们大家的心境有改变的。好，他说，但你不能把你自己跟地球的身体以及其他状况分得比你自己跟自己的身体更开啊。你跟你的自己现在身体是你的，对不对？太重要了，这是我的身体，我一定要吃 organic， 我一定要吃保养品，让我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地球也是个身体啊，而且是跟你分不开的啊。你不能把你自己跟地球的身体分开，就好像你不能把你自己跟你的身体分开一样。这是赛斯的看法了，好。那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居住？那都有道理的。那你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你改变了嘛？所以虽然也许你看起来仿佛并非如此，我相信大概人大部分人都这样，都不认为是这样嘛。但这些全部都是创造性的程式，而且是矫正性的程式。所以你碰到灾难是一个矫正性的程式，你碰到灾难是一个创造性的程式，你碰到很多的麻烦，它其实是一个创造性的程式。你今天碰到别人对你的误会，那是创造性的程式，那是矫正性的程式。所以你去解释又有什么用？你也不是说它对或不对的问题，啊，你也不是要把这个现象去抚平的问题，因为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病症弄出来，其实是在显示你内心的问题。你要的是来疗愈你自己，对吗？所以不是解释，不是去安抚，而事实上是它是一个创造性的程式，它是一个矫正性的程式。那它怎么样是它的事，对吗？你的朋友误会怎么样也是它的事。现在是我的事情是什么？我是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我自己的创造性跟我的矫正性。这个我是觉得这是赛斯的一个说法。他说甚至一个理想的社会哈，他就是需要造出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你们随时去保持挑战，因为在挑战当中你们要保持很大的敏感度跟觉察力，然后力量会被带出来。今天假如说你跳开了地球实相去看整个实相的话，你会不会同意他的看法？因为生死对上面那一层根本无所谓嘛，对不对？你家有钱没钱对上面那一层也无所谓嘛，但是你有没有活好好的活着，很有动力的活着，对他们是有所谓的，因为他们在觉察你的经验呢，他们在吸收你的经验呢，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是不是透过莫纳士跟阿赖也是被内在的这个灵魂所体验到，对吗？他无意识的体验到你有意识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那你以这个角度来看，他既然无意识体验到你有意识的感觉，你死掉跟他也没关啊。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好好活的话，他可麻烦，他要再去创造一个人，死了他再重新造一个人就好了，对不对？那让你活得那么舒服，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那干脆他去当树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赛事概念，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了，就是说所发生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你的矫正性，你的创造性。因为身体是你心里的一面镜子，所以身体的所有状况是不是在表现你的心态？那外面的环境不是你身体的延伸吗？所以外面的环境的发生，不管他今天这个人的批评或那个人的不满或怎么样的话，他难道不是你的心境的一种反射吗？那既然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要矫正它，是不是要创造它，是吗？所以你的直觉，你直觉的感觉到你个人的主观情绪，其实跟天气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关联，这个是我们一直都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的。好，我们的直觉的感觉跟个人的这个主观情绪跟天气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的 我们要我们的直觉感觉很准。Hello，Hello。你直觉要起花的话，那其实跟天气是有关系的哈。但是你却把它的意义归之为你对你在对时温独立于你之外的外在事件反应。啊，塞斯的这个耶稣讲这句话就有点像女孩子讲，其实才不是呢，其实才不是呢。你不是对外面反应的，你是对自己反应的。你觉得是天气，天气难道不是你自己吗？对啊，你觉得是外面那个什么人，那难道不是你自己吗？你把它好像是它的意义，好像把它归到独立你之外的外在世界，其实才不是呢。对啊，对啊，
对啊。
OK， 因此你们会被同类的信念以需要的信念所吸引，也会被前两不同的自然环境所吸引。然后呢，你们会协助贯彻你旅行到的，具有特性的气候去。所以你去看哈，我们搬到哪里去哈，其实是我们被吸引到那个地方的，因为我们对那一类的人有兴趣，然后对那个自然情况有兴趣，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既然旅行到那个地方去，住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会贯彻，而且会协助他们把那个气候，完成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他说如果你搬家了哈，是因为你改变了，那你就搬到那边去哈，其实你也在帮助那边的气候。啊，我们今天好像超过时间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大家。